坐下都好嘅，因为我脚老啊，唔系好掂。我收到好多难题啊，咁我咧唔知道呢两个钟头答唔答得晒，希望答晒啦吓。嗱，呢度第一条问，乜嘢系亵渎圣灵嘅罪呢？咁啊，大家记得咧，亵渎圣灵嘅罪咧，耶稣系对嗰啲法利赛人讲嘅。法利赛人咧，佢见到耶稣赶鬼，就话耶稣咧系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咁耶稣就话啦，佢话你从边度知道我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呢？咁你哋当中啲子弟赶鬼又靠乜嘢呢？咁你分明系侮辱我啦，系咪？佢倘若你哋见到我靠着神嘅灵赶鬼，你就知道神嘅国近了。咁耶稣咁讲咧，意思即系靠着神嘅灵赶鬼。喺圣经用呢个灵呢个字啊，吓灵呢个字啊，嗱你以后读圣经，你都系用呢个方向去睇，就睇得明白噶啦。凡系圣经用一个灵字咧，即系代表外表观察，唔系一个平凡嘅现象，系一个好特殊嘅现象。呢个特殊嘅现象咧，系证明后边有一个灵。咁就用呢个灵字。咁我用圣灵咧，即系话呢个特殊嘅现象唔系鬼，系出于神嘅灵，系圣灵。咁啊，圣经里边咧，所有呢个灵字咧，都系咁噶啊，即系唔系一个寻常嘅现象，系一个分明系有个灵喺度工作嘅现象。咁如果系话圣灵咧，就系出于神嘅灵。咁啊，耶稣嘅意思即系话啦，我赶鬼呢个唔系寻常嘅现象嚟啊，赶鬼系咪？呢个咁唔寻常嘅现象？你就知道是圣灵啦嘛，咁明显是圣灵，你夹硬话是污鬼，咁就是侮辱圣灵。侮辱圣灵咧，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咁而家问题就嚟啦，点解亵渎圣灵就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呢？咁圣灵咁小气噶，咁一下得罪你，你就成世都唔赦免咁。嗱，原来唔系咁嘅意思噶。原来圣经咧，俾我哋信耶稣呢个信啊，即系我哋悔改信耶稣呢个信啊，系未见到神之前系可以信，见到之后咧就唔可以信噶啦。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人就喺见唔到神嘅状态之下，你仲信神咧爱你呢？仲唔仲信神咧系冇留下一样好处唔俾过你呢？如果你肯咁样信神咧，神就有个机会俾你得救啦。所以未见神之前要信。所以呢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话啦。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到之前可以信，见到就唔信得噶啦。所以咧，一个人咧死咗之后冇机会信。死咗之后你已经见到神啦，见到来世嘅权能啦，你就信唔到噶啦噃。 即好似考试咁样，你未见到答案之前，你可以任你写咩都得，一见到个答案，你冇得写噶啦，系嘛？咁啊，现今咧，圣经就系用呢个意思啦。你见到圣灵赶鬼，你见到噶啦，咁你都仲夹硬咧话佢系鬼，咁你就系冇机会悔改噶啦，因为你见到啦，咁啊，所以咧呢个亵渎圣灵嘅罪咧，就系同嗰个人冇机会悔改有关系噶。咁我哋可以放心噃吓，又根据圣经嘅研究咧，清楚得救嘅人系唔会亵渎圣灵噶，圣灵住咗喺佢里边，会保守佢。呢个人系唔会亵渎圣灵，即系好似彼得三次唔认主咁啫嘛。耶稣话：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你信心咁。咁啊，圣灵住喺我哋里边，圣灵又用说不出嚟嘅叹息替我哋祈祷噃。咁我哋都唔至于亵渎圣灵，好似咧圣灵保守唔住我哋，以致我哋咧犯咗亵渎圣灵嘅罪，冇得救啦。咁然后圣灵向神交代话：对唔住啊，我管唔到啊咁。唔系咁嘅，系嘛？圣灵会保守我哋咧，系唔至到犯呢个亵渎圣灵嘅罪嘅。嗱，咁亵渎圣灵嘅罪咧，就等于见到圣灵嘅作为而夹硬咧，系咪系污鬼？同一个人死咗，见到神冇机会信一样。同样嘅情况。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话，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故意犯的罪又是这样解了。根据利未记第四章第五章讲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条例，那里讲到明呢，就是赎那些误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什么叫故意犯啊？故意犯即是明知故犯，明明见到了，你夹硬说侮辱圣灵是邪灵，明明见到神了，你夹硬得罪他，明知故犯就叫故犯了。所以旧约都是的，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那我们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不是曾经为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人祈祷的，他怎么祈祷？父啊，赦免他们。什么呢？求用什么理由求父赦免他们呢？耶稣说，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是故意犯的咯。如果晓得而犯呢，就没得救了。咁你话当时嗰啲人钉耶稣十字架系咪故意啊？冇错，佢哋都系夹硬冤屈耶稣，话耶稣犯罪咁钉死耶稣嘅。但系从另外啲角度睇咧，佢哋未认识耶稣系神嘅儿子嘅，佢哋以为耶稣系假基督、假冇神嘅儿子，所以就要将佢处死，系咪？所以圣经话呢，耶稣话人如果说话干犯人子的，仲可以得赦免。他以为耶稣是人子而已，他不知道他是神子而已。但是希伯来书话，如果一个人呢明明的羞辱神的儿子，将他重钉十字架，明明即是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的了，和羞辱神的儿子又不是羞辱耶稣这个人子，羞辱神的儿子，这样就没得救了。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呢，只为那些不晓得的人来祷告，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故意不信他，或者是将他钉十字架呢，就没有救恩， 因为明知故犯。嗱，咁呢个明知故犯嘅罪咧，就同亵渎圣灵嘅罪一样啦。呢啲罪咧，又同魔鬼所犯嘅罪一样。点解人犯罪有救恩，魔鬼犯罪冇救恩咧？因为人咧系见唔到神啊嘛，人系受魔鬼引诱啊嘛，所以人先犯罪啊嘛。所以人犯罪是情有可原，魔鬼不同，魔鬼在天上很接近神，眼巴巴望住神，这样得罪神，这样是没有救恩，明白吗？所以魔鬼犯的罪，死了先悔改，亵渎圣灵，明明羞辱神的儿子，这些全部是没有救恩。这些全部没有救恩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已经见到了，明明地羞辱了、不是说信的定义，在未见的时候这样悔改信，所以就不同状态了。因这个缘故呢，是跟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所讲的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但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跟那个是没有抵触。因为那个所讲一切的罪呢，那些罪仍然是属于未见到神之前而得罪神的罪。如果是属于见到神而故意犯的罪呢，就是没有赎罪祭的，没有救恩的。所以这里问第二条就是这个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所提的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是一样的了。好了，这里又问了，请教读经心得，研读旧约时怎能准确明白当中很多的预表，尤其主的救赎同埋再来，先知嘅预言，以及旧约对启示录嘅抽象形容，点能够准确明白啊？嗱，凡系呢啲预表啊、预言啊、异象啊、异梦啊，例如会幕里边嗰啲陈设饼啊、嗰啲祭礼啊、赎罪祭啊、大祭司祭袍啊嗰啲咁啊，咁啊嗰类经文咧？它的本文暗示告诉你，不可以用字面解的，是一个预表，是必须用它的意义来解、用一种叫做 figurative meaning、即是它的寓意，它的含义来解。那么用寓意来解呢，就不是让你乱地车到某雷公那么远，不是的，它里面有原则的有那个预表本身合逻辑的状态之下的第一代新人、合逻辑，即是合乎圣经整本圣经的真理，不要冲突，用埋合那个预表本身的前后文，在这个常理，在个逻辑上面，不会是不合理，不合常理啊。但是如果合常理呢，合逻辑呢，你可以推第一代的新人，你又不可以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新人，不可以这样的，那就叫无限上纲了啊。譬如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你明知道耶稣不是棵树的，这个一定是要用寓意来解的，是不是？好了，耶稣暗示他用一棵葡萄树来象征他，那你就可以在逻辑之下来推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了。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呢，就是个枝子 吸取嗰个树俾佢嘅营养，生出啲果子出嚟咯，生出啲叶子出嚟咯，系咪啊？咁由于呢个枝子吸取嘅营养，生出果子，生出叶子出嚟咧，咁我哋第一代嘅新人咧就系话，哦呢棵葡萄树供应嘅生命元素啊，例如耶稣嘅喜乐啊，耶稣嘅话语啊，耶稣嘅生命啊，耶稣嘅计划啊，耶稣嘅爱啊，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就会见到咧。嗰张经文啊，讲到耶稣嘅爱、耶稣嘅话语、耶稣嘅计划啊等等，供应啲门徒噶啦。耶稣啲喜乐啊，咁样供应啲门徒。嗰啲门徒吸收咗耶稣嘅喜乐、耶稣嘅话语、耶稣嘅爱，耶稣同佢哋讲嘅心事等等咧，佢就结果子啦。啊，咁啊，即系代表我哋听耶稣嘅道。从佢身上吸收佢嘅话语、佢嘅爱啊等等，我哋就结果子啦。嗱，咁呢个叫第一代。你唔可以第二、第三代一路新引落去啊！你第二代咧就话，咁啊呢个果子咧系圆嘅噃，所以我哋咧一定要年龄区圆咁。呢个果子系红色嘅噃。啊！一間呢個果子咧，又酸酸地嘅噃，咁哇！你咁一路咁推落去咧，就唔掂嘅咯噃，你知啦嘛？你唔可以將葡萄樹同枝子咧，佢嘅化學成分攞嚟分析，佢顏色又攞嚟分析，嗰棵樹生喺個地唔會行嘅，咁你話耶穌唔會喐嘅，咁又唔可以咁樣解。你又不可以说耶稣有根的，所以我们个人也有根，你又不可以这样，即是你脱离了那段经文的上下文的那个第一代的意义，你再推下去一路无限推出去呢，就叫无限上纲，明白吗？所以呢这个预表啊、预意啊那些解释呢，我们呢就是要小心的。因为好多所谓灵异解经嘅咧，佢就系咁样错啦。啊，如果大家想详细知道灵异解经嘅准则啊、范围啊咁咧，啊，我写咗嗰本叫做《雅歌研经亮光》，里边咧就有详细交代噶啦。呢度问点样容易准确明白四福音当中好多比喻呢？有些是跟舊約的經文有關聯的噃，個原則都是一樣啊！要聖經同佢配合，以經解經，唔可以咧離開聖經，唔可以離開邏輯，唔可以作第二、第三、第四代咁新引啊！咁啊，冇錯，新約嘅好多比喻咧，好多都同舊約有關。就不是全部有关，有很多呢是借用旧约的背景来讲解的。啊，那我们只能够是这样讲法。你说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来看末世的日子呢？又应当怎样时刻装备等主再来呢？也都怎样正确地教导年幼的子女去看这个有关的启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听，末世呢即是等于耶稣回来，我们教会先复活被提，然后呢就有大灾难，所以我们等呢是等我们教会被提这个第一件事发生的事。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呢，是没有任何准确的迹象，没有任何准确的计算可以知道教会是何时复活被提的，没有的。不过耶稣基督呢给很多很多的所谓末世的兆头，我们 約略知道下。譬如耶穌話：躲住有饑荒啊、地震啊、民要攻打民啊、國要攻打國啊咁。但耶穌話：呢啲係災難嘅起頭啫，啊，即係未到嘅咁。咁然後咧又話：嗰個時候咧，人要世人要恨惡你哋啊，你哋咧要為我名被萬民恨惡啊。咁嗰啲時候有好多人跌倒啊，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啊咁。即係除咗呢個天災之外咧，仲有咧基督徒受逼迫啊，世人恨惡我哋，跌倒咗個基督徒恨惡我哋嚟屠殺我哋、逼迫我哋。亦都有呢啲事發生，好似保羅話咧，在嗰個日子以前咧，必有離道教反教嘅事。離道反教嘅事就指嗰個敵基督啊所推動嘅大迷惑，唔加入佢嘅大迷惑，嗰個大合一運動咧，你就要死。你如果受666嘅印記啊，你就可以做買賣，你又唔使死。你可以，你就要拜嗰個獸嘅像之類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哋教會復活被提之前咧，可以略略知道下嘅嘢。我哋見到呢個世界越嚟污染犀利啊，罪案越嚟越多啊，以色列復國發展咧越嚟越緊要啊。我哋見到歐盟啊、聯合啊、天主教同佢聯合啊，呢啲咧大致上都可以睇到下。但係準確那日子那時辰救恩被提咧，就係冇人知嘅。我哋可以甚至知道咧，接近啲那時代甚至再接近啲那十幾年咁都未定。我哋知道耶穌就快翻嚟咁樣。但是我们不可以知道那日子那时辰，目的呢就叫我们时刻警醒，千万不要说耶稣还有几十年都未回慢慢放纵都不怕。圣经最就忌我们这件事，圣经叫要求我们呢是时刻警醒的达到这个目的就够了。呢度咧就话喺现实生活里边，如果见到人咧有危难，好似病重啊，我唔可以求神医治佢，从而咧叫嗰人回转归向神咧。然而咧，神有佢嘅旨意，如果神没有给那人医治，又如何向未信人证明神系真实，系爱人嘅神呢？我哋千万咧唔好咧将医病啊或者任何个条件啊当为神真实嘅一啲条件或者一啲证据，冇咗啲证据神就唔系真实啦咁。圣经冇咁样嘅教导嘅，神真唔真实同你个病冇关系噶，系嘛？神不会说为了要求你信他，你问他医我病又答应你，给你发财又答应你，你喜欢叫他显现给你看看又答应你，他不会这样的。他做的神迹，他的显现一切呢都是有特殊计划，有他的旨意在内的。不是说你不给我看看我就不信你的了，你不医好我的病我就不信你的了，那要挟呢是神不会应许你的。尤其是这样的人才会说信呢，他其实就算信了都不得救，因为呢他只信一个医好他的病的神嘛。那些佛教人他们拜菩萨都说医好他的病印度教那些时时说医好他的病，尤其是现在印度教有个活佛叫西巴巴，哇！佢醫好無數咁多人嘅病，行好多神蹟，係咪？咁所以個個宗教都有呢類嘢噶。我哋唔可以用呢個咧作為一個最後鑑定啊！信耶穌咧，好緊要係信嘅真理， 啊，信嘅真理就唔系话有重病医好啦，咁啊先至转回归向神啦，就唔系咁噶。所以一个人未信耶稣咧，我哋要证明俾佢咧，神系真实噶，神系爱佢噶。我哋用好多福音啊，好多嘅证据啊，好多嘅见证啊，都可以，但唔可以答应话啊，神一定医好你嘅病，你放心啦，就唔系咁噶啊。呢度话得救嘅问题，旧约中有好多处咧提到，不顺从神命令嘅人，神都会以死嚟惩罚佢哋嘅。例如叛逆嘅以色列民咧抗议就倒闭啦，亚伦嘅儿子献燔火就神击杀啦，亚干犯罪咧就被石头打死啦，以利老祭司纵容两个仔唔尊重神就被处死啦，大卫初期。运回约柜的时候呢，就因牛失前蹄，祭司呢用手扶约柜呢就被神击杀等等呢，他们的死是不是只是作为后代的尴尬，还是失去救恩的事例呢？我们要明白呢，很多这些这样死的人呢，未必是代表他们落地狱不得救的。例如呢，摩西都是击打磐石两下就不准入迦南，就死在尼波山上面了，但是摩西是得救的啊。我们要了解肉体的死呢，只不过呢是一个暂时性的刑罚啊，是神呢不再给他在世上为他作见证的机会。所以呢，肉体的死，好似亚伦两个仔死啊，乌撒扶约柜的死啊，就唔等于咧佢哋咧就系落地狱嘅，即系神唔再用佢哋作见证咁解啫。落地狱嗰个永死呢，就因为不信，因为唔肯悔改犯罪啊，那个情况之下咧，先至啊。造成一个人叫做永死嘅啫，咁所以咧唔可以用呢个表面嘅现象嚟判断噶。嗱，例如咁样啊，好多人都问啊，以色列人入迦南嘅时候咪打仗咯？咁迦南地咧，男女老幼全部杀晒噶噃。咁啊，嗰啲人就話啦，咁嗰啲細蚊仔咪好冤枉，細蚊仔都未犯罪，咁咪殺曬佢，咁係咪神好唔公平啊？咁嗱，我哋要明白，如果嗰個細蚊仔呢係未犯過罪 ，BB 嚟咧，殺咗佢呢，佢仲有機會得救噃，因為佢係未犯過罪，神係冇辦法將佢判處落地獄嘅噃。在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的心里面，他才知道这个细蚊仔，他如果将来长大会不会悔改信主。如果神认为他悔改信主的话，神可能就会免他被杀的。但是如果神认为这个细蚊仔他长大他会犯罪的，与其将来会犯罪然后将来死咗会落地狱，不如现在杀佢啦，等佢呢冇机会犯罪，佢仲可以有机会得救。咁所以变咗嗰个 BB 被杀呢，在神嘅审判之下呢，可能对佢有益嘅。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呢，就是、今生一切嘅苦难，包括死亡，都唔系叫做最后审判。最后审判呢系人死咗之后。面对神那个永恒的审判，那个才是结局的。嗱，我们用下财主与拉撒路那个故事来讲，财主你不是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天天奢华宴乐，享乐享到死那天吗？拉撒路他是信主的，你不是很痛苦，全身生疮做乞衣，最后饿死咩？ 从呢两个人嘅今生嚟睇咧，你会见到系好唔公平嘅。个财主佢好骄傲，佢连门口嘅乞衣都唔周济下佢，所以呢个财主唔系好人嚟嘅。但佢享福享到死，呢个拉撒路系信主嘅，但佢穷啊，生疮生到死，系嘛？你睇今生你会睇到好唔公平啦。但系原来下半决先系重要。呢两个人一死咗咧，财主就喺阴间里边俾火烧啦，拉撒路就喺亚伯拉罕嘅怀抱里边咧享福啦。一见到个图画咧，你即刻见到全部公平翻晒。所以亚伯拉罕就对嗰个财主讲啦：，佢话我儿啊，你应该谂啦，你生前嘅就享个福，拉撒路就受个苦。如今你倒受苦，佢享福，诶，唔系公平咩？即系话到来生神审判嘅时候咧，人间一切唔公平嘅现象就公平翻啦。嗱，咁即系话咧，对所有人都系咁样。有啲人 B B 夭折死啊，有啲犯少少罪死啊，有啲犯多多罪死啊，有啲做得善事死啊，有啲做恶咯。恶事死啊，咁咁样睇唔到神嘅公平啦，系要到将来神审判啦。神审判嘅时候咧，就按足佢喺生前有几多悔改嘅机会而唔悔改，有几多犯罪嘅机会佢犯得罪，公平审判处理。所以一切个公平现象咧，系要等到神在来生审判先见到的。正是看外表这些人的死呢，就是未曾可以决定的。你说旧约有些例子啊，看上来好像不合情理的。他说例如呢，列王记上十三章那个神人啊，被个老先知欺骗，就来喺伯特利嗰度食饭，就被狮子咬死啦。咁好啊，唔合情理啊咁。嗱，呢个唔系唔合情理噶。你之所以唔明白咧，因为你唔系神人。因为圣经有一个条例系咁噶。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你们所受的刑罚呢，所受的判断呢是加倍的。意思就是说呢，位份越高，审判他的标准呢就越严格。一个很穷的小蚊仔偷东西吃，同一个警察偷嘢食，两个人的判罪是很不同的。我很穷的小蚊仔偷嘢食情有可原，他穷嘛。警察明知故犯，知法犯法，他偷嘢食呢，他罪重很多的嘛。因这样缘故呢，这个少年的神人呢，神很清楚告诉他，你去那里做完工作回来，半路唔好食饭，半路唔好留下。神好清楚话佢听噶啦，佢系神人，所以佢系唔同一般人。佢如果做少少错咧，都用好高嘅标准嚟对付佢噶。咁、那个老先知呢，就妒忌呢个少年嘅神人。大家要知道咧，呢个老先知喺北方噶，神就叫南方呢个少年嘅神去北方。同嗰个王讲嘢，责备佢。北方呢个老先知就妒忌啦。我喺北方点解唔派我，要派南方嘅少年人呢？神真系唔应该，应该派我啊嘛。咁呢个老先知呢又唔敢闹神。个老先知呢就为咗证明神派呢个少年人啊唔啱嘅。咁点证明啊？他就去试一下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的神人 佢系唔会照足神嘅旨意行嘅。嗱，我试下佢，叫佢留低喺度食饭。佢如果系留低喺度食饭，咪证明佢唔应该用佢咯。咁佢意思系咁嘅。咁佢就假装咧，就对呢个少年嘅成人讲：，我见到个天使啊，神嘅旨意话叫你留低喺度食饭。咁，咁呢个少年嘅神人咧，听到话，诶，神叫我唔好喺半路留低食饭嘅。如果神就突然间派个天使向呢个老先知讲，叫佢留低喺度食饭都有嘅。咁喺呢个少年嘅神人里边嘅心里边又咁衡量啦，话究竟我先前得到神嘅启示嗰个啱啊？依话现在呢个老先知从嗰个天使传嚟俾我个启示啱咧？呢两个启示边个啱咧？佢一定系咁衡量啦，系咪？佢衡量嘅结果就系，这个天使传给这个老先知带给我的异象啱啲，咁就错晒啦。错就错在呢，第一你是神人，你从神嗰度得个启示是咁直接嘅，点解你唔相信？你相信一个间接嘅启示呢？第二，点解你幻想神是出乎意反乎意的呢？神话叫你不要半路吃饭，半行下神又改变他的旨意，说叫可以在半路吃饭，神会半途而废了他的旨意的吗？所以这个少年的神人呢，就因为这样误解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不配做神人了，神就取了他的性命，即是不再用他做神人了。这一点呢，在一个神要用一个人，看这个人忠不忠心来讲呢，神就认为这个人不够忠心，等他离开世界不再用他了。好像我们看那些小说啊，或者看电视啊，那些皇帝是吧，皇帝派你做事，你有点做得不对，他就杀你咯。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呢，神要求他的仆人是百分之百照足他的旨意行事，不可以稍微将神的旨意更改。当然这个老先知很不对，他是不能说大话的，但这个少年神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就是他以为神的旨意可以改变的。另外呢，因为《列王记上》二十章三十五节，先知叫同伴打他，但同伴不肯，就被狮子咬死了。咁嗱，呢个呢又是两个都系先知嚟嘅，又不是你同我吓、如果我叫你刮我啦，咁你唔刮，咁情有可原啦，你是普通人啊嘛，系咪啊？但系佢呢两个是先知嚟嘅，呢两个先知咧都是服侍神嘅，佢哋知道。神的旨意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了。那他叫个同伴打他，他不肯打，那神呢就认为这个人呢是训练不到做他的工人了，神就取消他的资格。那他的死呢不等于落地狱，只不过呢是等于神不再用他做仆人那样。那我问了，为什么神呢惩罚有时这么重的呢？以至呢罗波安啊、亚伦啊、带领以色列人啊、拜金牛啊，都冇被致死，究竟处罚嘅标准系点呢？咁系啦，各人越接近神嘅人，受嘅刑罚就越重；越离开神远嘅人呢，犯嘅罪受嘅刑罚就越轻。呢、这个就系圣经嘅原则啦。所以咧，变咗。罗波安啊、耶罗波安啊，嗰啲系皇帝嚟啫嘛，佢本身都系唔系有咩属灵嘅灵性本质嘅，系咪啊？咁啊，亚伦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啊，嗰时候亚伦好水皮嘅啫嘛，啱啱出埃及冇几耐，佢咩灵性都未人讲到嘅啊。嗰阵时系摩西啱啱上咗山，连会幕都未设， 計好，咩都係好初型，啱啱全部都從埃及出嚟啊，個個人都係好差嘅啊。咁嗰個狀態咧，亞倫咧都係情有可原。但後來如果佢做大祭司嘅，咁就唔得掂嘅嘞噃啊。你話如何呢？向長者同埋小孩講解三位一體嘅真理。我認為呢，向長者同小孩呢都唔需要講解三位一體嘅真理。三位一體呢不過係神學家自己研究嘅功夫嚟嘅啫。你只要講清楚佢聽，神是我们的爸爸，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仔耶稣给过我们，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行远这个人生的路回天父那里，讲清楚三位的工作就可以了。至于他如何合而为一，一而又三，三而又一，如何变来变去，那些老人家的神恩仔很难明白了。呢第一條問題就係、是，如果俾人用槍指住自己嘅親戚朋友，要自己放棄信仰，如果唔聽話咧，就殺曬其他人，咁點辦呢？咁啊，歷史上好多咁嘅人噶咯，啊，嗰啲親友或者甚至自己嘅妻子兒女被殺，唔係你殺佢哋嘅。是你堅持你的信仰，那個黑暗的政權殺他們而已、啊、如果你為了愛他們的緣故而放棄信仰呢，當然你自己就滅亡了，你都害死那班人的、啊、那班人會一樣呢、啊、因你的緣故不信耶穌一樣滅亡的。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呢，如果有永生，加多幾十年和減少幾十年是沒有分別的、啊、所以一個人，我們就算死，全家死了，但我們有永生呢就不同了。我們是加多幾十年減少幾十年呢是沒有分別，我們仍然是得永生。所以在歷史上很多人呢都是這樣，為堅持信仰的緣故全家被殺的了。這個就是耶穌跟我們說，如果我們不愛他多過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就不配做他的門徒。為什麼不配啊？因為你不是真的相信耶穌有永生。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穌有永生呢，你怎麼計都計出來堅持信仰是著數的。因為你不堅持信仰呢，你就算全家繼續活下去而沒有永生，都是等於零。你堅持下去呢，全家死曬有永生都是著數的。第二條問，別人借翻版電影給自己看，咁基督徒可唔可以睇呢？別人非常有誠意借給自己睇，如果唔要，由對方會受傷害喎。咁咁你即係對人同對神嘅問題啫嘛，係咪啊？你信嗰個仁義，你唔傷佢嘅自尊心，但你係傷神嘅心啫，係咪啊？你又犯罪得罪神啫，所以我哋咧就系唔应该睇翻版嘅电影，唔应该用翻版嘅电脑嘅嗰啲软件，唔应该用翻版嘅嗰啲所谓名牌嘅波鞋啊、名牌嘅手袋啊，翻版嘅嘢冚唪唥用。啊，我哋基督徒咧用少啲世间嘅物质唔会死嘅。是冇咁方便，少啲享受咁解啫。但我哋仍然守住自己嘅信仰嘅純正，呢、這個咧係好寶貴嘅。倘若嗰個人真係好有誠意叫你睇，你又睇咗喎，你信佢嘅意，你睇咗喎， 佢嘅心里边就暗暗觉得，啊，你呢个基督徒说服你两眼你就睇啦，我见你嘅信仰系假嘅啫，咁佢会笑你噶，系嘛？你唔好以为佢仲多得你。呢个问啊，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啊，这个呢是刚才讲了的了。啊，请问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为什么？含义是什么？不明白呢，神你的灵如何说我今天生你？诗篇第二篇呢，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呢，是指出耶稣基督他称为神的儿子，是他降生，经过玛利亚降生那天开始就称为神的儿子的。耶稣未降生之前呢，耶稣和神的关系就叫做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或者叫做不能见之神的像，或者叫做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道，那道字即是话字 word， 神讲出来一句话。那个观念呢，就是耶稣和神呢是二二一，一二二就是的了。父子这个名称呢是借用人间的名称来形容的，根本神和耶稣的关系就不是父子的关系。人间的父子呢，先有爸爸有妈妈，爸爸和妈妈结婚，然后十月怀胎先生个仔，人间的父子是这样的嘛。神就不是这样的了，你不要幻想。神呢就圣父，圣灵呢就圣母，圣父和圣灵呢就怀孕不知生几多万年就生圣子耶稣，不是的哦。灵界的无论是神无论是天使都不分男女的，不分夫妻的，不分父子的，没有五伦关系的。圣父之所以称为圣父，圣子之所以称为圣子，完全是为了个救恩的需要。耶稣降世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信耶稣，将神的儿子接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做了神的儿子。意思即是话，我哋信耶稣嘅人咧，同神恢复嘅关系好宝贵噶，宝贵到点宝贵法啊？好似人间嘅父子咁宝贵，都纯粹系为个救恩。耶稣称做神嘅儿子，如果唔系为个救恩咧，耶稣唔需要称为神嘅儿子嘅，因为喺灵界是没有父子夫妻，又没有这些五伦关系的。啊，所以呢圣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即是昨日都未生，今日生，由今日生你这日开始呢，你就是我的仔了。所以耶稣呢是降世为人先是做神的仔的。你说列王记上廿二章十五节，点解嗰个先知米该亚喺皇帝一次问佢嘅时候，佢话可以上去攻打基拉呢个基列嘅拉末咧？点解佢话可以咧？咁嗱，米该亚第一次答佢话可以。意思即是说呢，神藉着那个说谎的灵入了这班先知，叫你中继去 阵亡。所以呢，呢、这个米该亚先知话：你都可以去，其实你去阵亡啊。但系呢，一阵间佢就更正翻啦，佢将个真实嘅故事讲翻晒出嚟啦。咁咧系为咗加强咗啊呢、这个说方言嘅灵呢件事系真实嘅。咁当然嗰阵先知唔会讲大话啦，系咪啊？咁呢个米该亚先知嘅意思咧，前面第一次咁答咧，系为咗咧啊呢、这个系神嘅预定。预定呢个亚哈王呢战咧就战死沙场，不过咧神咧就容让嗰个说方言嘅灵入咗嗰班先知嘅心嚟引诱呢个亚哈王去死咁解。第二个问题喺撒母耳记上27:10-12，为什么大卫杀死犹大南方那些耶拉列基尼南方的人可以讨得阿吉的 信任，大卫投靠非利士人是否合神的心意、大卫呢投靠非利士人就不合神的心意的，他去到菲利士人当中呢，初时还要装疯啊，咁啊，因为呢扫罗王追杀他，他没地方走，就走去投靠菲利士人。其实他投靠菲利士人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菲利士人去跟扫罗打仗，这个大卫真的跟他一起去打呢，大卫岂不是跟扫罗王一直接打仗？咁你从前唔杀扫罗，而家咪就真系有机会杀佢，系嘛？所以大卫投靠非利士人咧，其实系唔啱嘅。咁神怜悯佢，啊，怜悯佢咧，就唔俾佢咧参与非利士人对抗以色列嘅争战，即系唔好俾佢杀自己人，就杀南方嗰啲人，啊，嗰啲人都可能系罪人啦，嗰啲可能都是跟这个犹大人为仇 的人、但是大卫这个这样的行动呢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不要以为大卫做什么都是对的、大卫虽然间是神的仆人，但是在很多事上呢他都有做错的、例如他装疯啊，那都是不对的。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在旧约中亚干犯罪，亚干一家人就被烧死呢？是不是亚干一家人都知道而没有举报，还是另有别情呢？很可能呢亚干一家人都知道，但是不理他知不知道都好了，在圣经里面呢就有个这样的道理是这个时代的人很忽略的、有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的关系是什么个关系呢？那个关系呢就形成一个整体。例如阿伯拉罕神祝福他，又祝福了他的后裔，所以后裔就成为一个关系，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就蒙福了。又例如挪亚的小儿子含、他的仔迦南，当挪亚醉酒赤身露体的时候呢，含没有为他呢、遮盖的身体，挪亚咒了含呢就连他的后裔都就在埋，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可以是血统关系，可以是第一代直接、个家庭的血统关系，可以是整个国家的关系。比如大卫犯罪，一个人犯罪连累整个国家的。又可以 我讲道的时候都咁讲啊。如果你是团长，你团长犯罪呢，你连累你成个团契的。如果你是传道人，你犯罪呢，连累你成个教会的。如果你是某个公司的人呢，你犯罪呢，连累成间公司的。祝福又是这样，咒诅又是这样。啊，当然间这个这样的关系呢，是只是讲到肉体层面的啫，唔关系灵魂的层面的。灵魂的层面呢，就神按照各人自己的罪报应各人。但肉体的层面呢，就牵连的咯。啊，比如我爸爸烂倒，嗰啲仔女都冇饭食啊。咁神呢就话啦，犯罪的呢，佢要追讨佢嘅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点解追父追讨佢罪三四代啊？因为佢犯嘅罪好天然影响佢三四代，贫穷啲啊，冇咁幸福啊，或者係比如话性病都会遗传啦，性格都会遗传啦之类，影响佢嘅家族呢三四代。所以神呢往往呢係一个整体咁计㗎啊。例如阿伯拉罕为所多玛俄摩拉祈祷，是不是记不记得？阿伯拉罕说，如果有五十个异人，仲灭不灭啊？神说不灭。45个呢？40个、30个、20个、10个呢？可见呢，那个城里面如果有这么多异人，神都仲为这些异人的缘故影响整个城不被即时毁灭的，是一个整体来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传道，他说你们去到哪一家就为哪一家求平安，如果那个家配得平安呢，平安就临到那家。可见神的仆人去到哪里呢，就带平安给那个家的，会影响到那个有关系的整体的、这个是关系里面某个关系里面当为一个整体的观点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没有留意的，但在圣经里面呢是相当普遍的。第二条问题，士师时代，士师记11:29-32，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其后他呢就许愿打败这个亚扪人，就将先从家门里面出来迎接那个人就献为燔祭，结果他的女呢一出来就失了他的性命了。虽然这件事叫我们知道，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慎言，但是当时呢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是否他是负全责呢？另外他的女儿是不是无辜呢？为什么神不拯救他的女儿呢？我们大家要明白呢，古时那些人是乱咁起誓，乱咁起誓已经害死很多人了，不是只是这个人的女儿了、所以耶稣就叫我们不要起誓咯。我们记得约拿丹一个人单人匹马入去非利士的人那里打胜仗，扫罗在这边查来查去，为什么有人在那边打仗的呢？哇，原来他的仔入那边打胜仗，扫罗就很开心了。扫罗说，好啊，我们追杀敌人。他为了热心追杀敌人呢，他自己就乱咁起誓啦。他说今日如果边个唔杀敌人呢，吃什么喝什么的，我就要将他置于死地。咁话他自己起誓咋，约拿丹又听唔到㗎喎。係咪咁，约拿丹去追仇敌嘅时候呢，追到疲倦㗎嘛，用杖头呢饮嗰啲蜜糖嚟食啦。旁边的士兵就对他说，哎呀死了，你不要吃啊，你爸爸发过誓的，今天不准人吃东西的。 約拿單話：哎呀，俾老豆激死啊！如果大家都食嘢，咪有力追仇敵咯。如果就大家唔食嘢，就冇力啦嘛。咁我啲百姓聽咗之後，係喎，咁啊大家都食啦。啊，咁後來咧，掃羅咧就覺得神唔回答佢。啊，掃羅咧就抽籤，認為有人犯罪，抽籤就抽出約拿單出嚟。就問約拿單：你犯啲咩罪？約拿單：我食咗啲嘢啫嘛，咁得罪你咩？啊，掃羅話：我發過誓噶嘛，啊你發誓我聽唔到嘛，係嘛？啊，掃羅話：我要照我誓言殺你噶啦。咁啊，百姓咧就保住約拿單，唔俾佢殺。啊，嗱呢啲咧都係掃羅亂咁起誓。咩舊約裏邊好多啲咁嘅事例？嗱，亂咁起誓嘅人係唔啱嘅。佢殺人都係唔啱，但係當時嘅人咧就認為我起咗誓，我寧願得罪人都唔敢得罪神，所以我寧願殺自己嘅仔，我都唔敢得罪神，因為我向神起個誓啦嘛咁。咁所以咧就出現好多悲慘嘅事咯。但係呢啲悲慘嘅事咧，唔等於我哋要效法佢噶啊，因為神點解唔救佢啊？咁如果样样都要神救咧，就唔会有呢啲悲惨事发生噶啦。咁结果人咧又唔会犯罪噶啦，又唔会世界有任何祸患噶啦。但系神唔会咁噶嘛。啊，呢、这个人被杀，但系咧神咧喺来生嘅时候有审判咧，系公平处理翻嘅。啊，咁啊，好似呢个女儿被杀噶，咁个无辜人咧喺世上多得很啦，系咪？呢度問一個安息日可走嘅路究竟有幾遠？啊，大約咧係一公里，即係由耶路撒冷去到橄欖山咁長下。呢度為何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講格拉森有一個被鬼附嘅人，而馬太福音咧就講兩個被鬼附嘅人？點解數目唔同咧？咁嗱。呢兩個數字咧，的確係唔同啦。我哋只能夠咁樣推測，就係因為馬太咧就係記嗰件事係兩個人，而路加福音咧就係訪問咗其中一個人，嗰個人俾資料佢，佢就記一個人，因為呢個人咧後來咧。悔改信咗主，周圍去傳道，所以佢就記呢個周圍去傳道，傳遍咗底加波利，叫聽嘅人咧都驚訝，佢就講呢個人，就唔係兩個人都係咁樣，所以咧路加就訪問一個，但係馬太咧就記嗰個故事啊記兩個。第二條咧問路加九章廿八節，就講大彼得上山有八日，但係馬太十七章一節就話過咗六日，點解有日數唔同咧？咁嗱呢一點咧，我都唔知點解，推測咧就可能咧耶穌兩次講呢句説話。一次咧喺八日前，一次咧喺六日前，咁所以咧就有一個記載係八日前講嗰句，有一個就被記六日前講嗰句啦。咁耶穌講咗兩次咧，咁一個記呢樣，一個記嗰樣，咁咪有唔同咯。啊，又或者咧喺聖經裏邊常常有呢個數字嘅唔同咧，就係以前啲抄卷咧係咁卷起噶嘛。啊，咁卷起噶，咁卷起卷得多咧，摩擦咧，有啲字咧就花咗啦，或者甩咗啦，咁变咗个六字变咗八啊，八啊变咗六啊，咁都未定。抄本上嘅错误啊，喺圣经里边都有好多其他嘅例子添。但呢啲咁嘅例子咧，系完全唔影响到圣经嘅真理同埋事实本身嘅。 要问如何辨认辨别灵恩派教会同埋唔纯正信仰报道会呢？唔纯正信仰有好多嘅，系咪啊？新神学派啊，啊，而家有好多报道会咧，就系讲社关啊，讲文化、娱乐啊，娱乐性质嘅报道会啊，咁好多唔纯正嘅。只要嗰个报道会咧，唔系讲直接福音，咁我哋就怀疑佢噶啦。咩叫直接福音呢？直接福音就是讲认罪悔改啊，天堂地狱啊，耶稣钉十字架救人啊，讲灵魂啊，讲神的审判啊，讲耶稣是神爱世人救赎世人啊，嗱呢啲叫直接福音。讲间接福音呢，就是基督教服务社会几好啊，大家入咗基督教啊，人格高尚啊，教会好多好老幼噶，教会都几好噶，咁即系叫你一个好印象，咁而入教会，咁啲叫间接福音。间接福音咧，就着社关啊、慈善啊、咩晚会啊、或者系动足笑报道会啊，或者其他嘅利益啊，咁引人入教嘅，嗰啲都系唔好噶。灵恩派嘅咧就系、是、直接神医啦，讲方言啊嗰啲吸引人啦，嗰啲中意奇奇怪怪现象嘅人咧就好中意啦，但系呢啲咧系非常之危险噶，因为嗰个灵咧，如果唔系圣灵咧，你就会被骗噶啦。第二条问题，讲九研经大会可唔可以参加？讲九研经大会是可以参加的，不过讲员是谁呢？你就要细心去看了，有些讲员呢是挺好的，有些讲员呢好地不是挺好，有些讲员呢好不好，你自己要分别了。第三呢，什么叫细胞小组？细胞小组呢是有些人研究教会它的模式，将全个教会分成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有啲咧就系三五七个人一组，有啲嗰啲大啲嘅教会咧都系几十人一组咁，咁啊成个教会分成好多好多嘅小组，咁佢哋咧就代替咗呢个团契，咁呢啲细胞小组咧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嘅形式啫。它本身是中性的，跟团契的意思一样，团契和细胞小组都是组织的一种模式。不过呢，这个世代有很多人呢就强调细胞小组，但是呢就很多人全面失败的。以前呢我在加拿大宣道会做牧师的时候呢，我的副牧师呢都是写呢个细胞小组的博士学位，攞到博士的。咁佢亲自同我讲，个细胞小组呢系全面失败嘅咁。但系呢喺新加坡传过嚟啊，台湾传过嚟，有好多细胞小组呢，听讲话好成功嘅噃。尤其是喺灵恩派嘅教会里边咧，佢哋认为佢好成功嘅噃咁样。咁啊呢啲呢组织嘅问题呢？要看你的组织的内涵怎样了。第四，但以你为何这么迟才看到耶利米书，知道七十年归回呢？不是但以你时时读圣经吗？为何这么久才看见耶利米书呢？当时的耶利米书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一本就有晒26本的嘛。当时的耶利米书一卷咁可能成个人抬过来的。所以耶利米书不是那么普遍，人人都有在手里面的。但以你秘掳
的时候已经是小蚊仔了。那时候亡国了，圣殿都被焚烧了。可能他去到外国要经过很多年很多年才搜罗到一卷耶利米书，在手都未定。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他几时受感动，可能他读过十次耶利米书，这次受感动呢，是吧？他不可以因为这样缘故就说他没读过耶利米书的嘛，是吧？这个问题，先知中的书卷是经过会议而决定那些列入圣经，那些是次经，在不遂的人的眼中会觉得好像是人为性，很难明白圣经是信心的产物。如何未信的人问及我们觉得圣经可信呢，我们可以怎样回答呢？千万不要以为会议是通过哪本圣经是正典，哪本圣经不是正典，不是出于会议的。大家记得，新约呢，我们知道第一个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以后呢还有加太基会议以弗所会议等等。那又去到主后五百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会议，那个会议呢就处理当时众教会崇拜的时候，那些人呢就中毒很多作品，那些作品呢很垃圾的。那会议呢就认为，哇，读这么多很垃圾的作品不行的。那他们呢就通过议案，要读的经书呢就是这66卷啦。咁佢通过呢就写咗66卷，就列为呢圣经嘅正典啦。咁当时佢通过将呢66卷列为正典係点样通过嘅呢？就唔係话创世纪大家赞唔赞成，举手几多票通过，唔係咁㗎喎。係将几百年嚟众教会已经公开承认咗㗎啦，而家要记录落嚟。不过就是对付当时有些教会流行读别的书，那些带来危险，所以呢就将他们 exclude 出去，就通知众教会，你要读读这些，这66卷是安全的了。那就不知不觉呢就成了正典，明白吗？那换一个说话来讲呢，成为正典的过程呢就是圣灵在众教会里面运行几百年，众教会不知不觉认同了这66卷，就在一个会议里面加以记录，就不是在那里会议辩论通过的。第二条，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旧约中好像是没有记载他的，他是谁呢？可不可以讲下有关他的事呢？为什么旧约没有记载他？这个创世纪没有记载他咯，是吧？创世纪讲明他是至高神的大祭司来的，并且诗篇很清楚讲神呢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将来的基督永远为祭司，所以诗篇亦都记载了麦基洗德。不过讲到麦基洗德呢，很多人觉得很神奇，就因为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无生之子，无命之中，无父无母。那我们就觉得很稀奇了，无父无母，难道石头爆的？无生之子，无命之中，那他怎存在呢？他又不是神。这个问题呢就成为很多神学家不明白圣经拗来拗去的一个原因了。究竟麦基洗德是天使，因为是神， 要是人呢？我们知道呢，在创世纪记载这个麦基洗德，他不应该是一个天使，他应该也不是神，因为亚伯拉罕打仗咁啊，好多人出嚟迎接亚伯拉罕啊，所多玛王又出嚟迎接亚伯拉罕啊，麦基洗德又嚟迎接亚伯拉罕啊。嗰、那个故事嘅形容咧，佢系一个撒冷城嘅一个王，系一个普通嘅人。啊，点解话佢无父无母、无生子子、无命之中咧？喺呢个《生命记》33章。那裡講到摩西臨死的時候呢，為12支派祝福，其中祝福到利未支派的時候呢，摩西呢就說了，利未支派呢是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曉得自己的兄弟，不承認自己的妻子兒女，因為利未人呢遵行我的旨意。哇！利未人好似斷六親咁啊，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暗伯立唔知道，唔承認喎。點解啊？意思就係利未人咧，佢喺做屬靈嘅工作上嘅時候，唔俾屬肉體一切嘅關係嚟影響佢哋嘅。所以亞倫咧，佢兩個仔死嘅時候咧，佢唔准喊。不准撕裂衣服，不准摸他的尸体，因为他当着大祭司职。所以古时的人呢，这利未人呢，他做着属灵的事的时候呢，属肉体任何人都不可以左右他的。麦基洗德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原因，他做了至高神的大祭司，结果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呢，就不够冷呢，好似冇存在咁样啦，咁其实咁嘅现象咧，耶稣都系嘅，耶稣出嚟传道之后咧，从来冇叫过阿玛利亚做阿妈嘅，叫亲玛利亚都叫做妇人，并且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咁，咁耶稣要求啲门徒都系咁嘅，一个门徒要跟随耶稣，佢话我翻去同家人道别得唔得？耶稣话：守乎嚟向后看嘅人不配进神嘅国，系嘛？又话任凭死人埋葬嘅死人啦。咁耶稣认为咧，一个人献身做传道，为咗做属灵嘅工作，侍奉神咧，就唔应该俾肉体任何嘅关系影响佢噶。所以耶稣就话啦，佢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并且呢要爱我多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这个属灵的关系呢是远远重要过肉体的任何关系。咁呢我就要休息几分钟啊，然后先继续同大家讲啦，因为要食啲药，休息5分钟啦。呢度有个问题就问啦，请问除咗荣耀神，让主住在我哋里面之外，人生还有冇其他嘅意义呢？或问人生嘅意义为是为什么呢？你知嘛？所有其他嘅意义都系同荣耀神有关噶，你话除咗荣耀神，仲有咩其他意义？我都谂唔到。你做咩都系荣耀神，你唔荣耀神嘅嘢就唔好做，系咪？第二，根据《使徒行传》19章4节，我哋知道约翰嘅洗系悔改嘅洗，不能使人得救嘅。但《路加福音》3章3节就提到宣讲悔改嘅洗礼，使罪得赦。请问约翰嘅洗？能使人罪得赦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路加3章3节呢，讲宣讲悔改洗礼使罪得赦呢， 是意思就是你悔改是罪得赦的第一步，你连第一步都不行，罪怎得赦呢？个洗礼是不可以叫人的罪得赦的，但是悔改是必须的第一步。那你悔改了，然后先后来靠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你的罪嘛，所以就不是个洗礼能够洗你的罪，是悔改是赦罪的第一步。第三条，我们有时实在经历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请问我们可以怎样胜过试探，胜过得胜的生活呢？罗马书第七章最后尾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又话呢，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能够脱离那个犯罪的律了。咁所以第七章同第八章夹埋嚟读啊，咁然后先去读得明白噶。嗱，嗰两章圣经详细解梗要好多时间啦。嗱，简单啲嚟讲，佢嘅意思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咧，一生都唔能够摆脱，因为我哋仲住喺呢个肉体里边，就有呢个犯罪嘅机会啦。咁我哋一生都摆脱唔得啦。我哋咧系有两个律喺里边交战噶，反而唔信耶稣嘅人就冇喎，佢一面倒犯罪就算咯。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又有神嘅律喺佢哋里边，就多咗一个犯罪嘅律，有神嘅律喺佢里边，且我哋唔好犯罪喎，咁先产生交战噶噃。嗱，呢个交战边个赢咧？咁啊，咁嗱，圣经嘅讲法就咁样。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即是信了耶稣，就在基督里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律来胜过这个律。圣灵会加强我们那个意志力啦，加强我们爱主的心啦，加强我们同主的联系啦，加强加强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两律的交战啦。但是仍然呢，我们有时失败的、有时哎呀这次打输了仗犯了罪添。那经文的讲法呢，就是你几时失败呢？你仍然是靠主的恩典胜过的，就是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赦罪的恩典帮你赦免你的罪，给你又来过、就好像打博星那样，有时我打赢佢，有时间中俾佢打我一拳碌低，嗱我碌低啫，主系恩典扶我起身再打过噶喎，咁即系话我哋唔小心犯罪，神赦免我哋个罪，再起翻身，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得胜得胜得胜，基督徒嘅人生咧就系、一路上升，间中跌倒。又再上升，又間中跌倒，又再上升，又間中跌倒咁。As a whole 咧，我哋就一路得勝噶啦。但係從來冇一個人永遠唔跌倒咁上升啊，冇嘅。人梗係有啲軟弱咁跌倒，又上升咁。嗱，我哋接納唔到一個人咧，就係佢跌倒啊，唔上升嘅，就啜咁直落咁。咁咧就系呢个人咧就冇圣灵喺入边啦，就未得救噶啦。一个人咧，佢始终胜过罪咧，就系好多次得胜，偶然间有一次跌倒，有好多次得胜，又偶然间有一次跌倒，咁佢就一路一路得胜噶啦。一直等到耶稣翻嚟嘅时候，我哋呢个身体复活地体啦，呢个身体改变啦。我哋嗰时候咧就永远唔会再犯罪啦。几时仲住喺呢个肉体里边咧？几时咧仲系有软弱犯罪嘅可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咧就讲话啦，我哋呢啲有圣灵初结果子嘅，都尚且叹息， 即是圣灵在我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都还有跌倒失败的机会，是吧？等到主回来呢，我们就不会这样。这里问，在创世纪里面，亚当亚娃就生了该隐，而该隐呢就跟他的妻子同房生了以诺，该隐的妻子又从哪里来呢？那时不是只有夏娃一个女子吗？如果你读圣经呢，你发现到呢，圣经话佢哋生儿养女啊嘛，你估佢真系生一个咁啊？生好多噶，几百个噶。嗰阵时啲人呢，几百岁都唔死噶嘛。好似亚当咁，930岁先死，930岁先生两三个仔咩？梗唔系啦，历史记载就嗰三两个，冇记名嘅呢，几百个噶。明白吗？所以你读第五章你看得很清楚的了。亚当活到几岁，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很多的了。就是不是一个女人那么简单的。在四福音书中并没有提及主耶稣12岁至到30岁前这个期间做过什么事，为什么没有记载呢？为什么没有记载？圣灵认为不需要咯，他认为这一段时间已经代表了，就是在他12岁那一年，就是代表了他的童年，代表了他的年轻时间了，所以不需要记载那些的。犹太人呢，无论利未人先知，都是要30岁才开始做工的，所以约翰就是30岁出来做工，耶稣就是30出来做工。30岁之前呢，在犹太人的眼光看上来你是未成熟的，所以耶稣呢要按人的规矩30岁才出来做工。30岁的时候呢，他就受浸，圣灵降临在他头上，圣灵咁样降临喺佢头上咧，就系咩啊？就系高佢为受高者啦。圣灵就系恩高啦，即系开始佢嘅侍奉啦。30岁之前咧，神嘅旨意叫佢隐藏，喺佢个青少年嘅时间全部隐藏。你哋问基督徒可否看中医呢？因为中医讲阴阳五行咯，呢啲名啫，唔系攞讲紧邪术啊嘛，系咪？现代有冇先知呢？我哋要明白喎，根据呢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即系讲外篇嗰章啊，嗰度讲咧，说方言之能就会终必归于无有的，先知讲道之能呢就终必停止的，知识呢都归于无有的，三样都会归于无有的，问题呢就几时归于无有了，好多灵恩派的讲法呢就是主耶稣回来这些就停止了，主耶稣回来好多东西都停止了，那就太笼统了嘛，是不是？事实上经文呢交代这三样东西停止的时间呢是有分别交代的，我们打开圣经看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第八节呢就举出三样嘢归于无有啦，听唔听到啊？19节就开始交代呢三样嘢几时停止啦。19节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样的必归于无有了。呢两节圣经呢系交代先知讲道
几时停止？因为话我哋现在所知嘅有限，先知所讲，先知所讲即系预言啊。先知呢个字系 prophet， 佢嘅动词 prophecy，prophesizing 啊，即系讲预言，讲预言嘅也有限，即系而家知嘅，知道将来嘅全部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即是等预言的完全来到，这个有限的先知讲到之后就归于无有了。预言的完全来到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写好预言就完全的了。所以呢，今天是没有这个先知这个职称的了。第十一节呢就讲方言几时停止啦？我作孩子嘅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讲方言嘅人就系咁，话语、心思、意念都似个细蚊仔咁，滴滴答答，唔知讲乜嘢嘅。既成了人，就把孩子嘅事丢弃啦。啊，一个人长大，知道多啲嘢，就唔再讲啲细蚊仔滴滴答答嗰啲嘢噶啦。即系保罗啊，喺度讲紧佢嘅见证。他说我作孩子的时候，这个我就是保罗。保罗说我从前都讲很多方言，我从前作孩子的时候讲很多细蚊仔话，现在长大了我不再讲细蚊仔话了。所以一个人灵性长大，知道的事多一点，就不再讲方言了。第十二节呢，就是知识终于归于无有的时间了。第十二节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面，就面对面，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啦。啊，到嗰时候就全都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嗰时候知识归于无有，唔使再学嘢啦，唔使再读书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全都知道啦。嗱，咁啊分咗三样嘢交代佢停止嘅时间。先知讲到呢几时停止呢，即是预言完全的时候，那这个呢就归于无有了。这个问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节至二十六节，为什么耶和华想要杀这个摩西呢？血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就是当时摩西呢就奉召去见法老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去的时候走到半路，耶和华就想杀摩西。当时呢，摩西的太太嗱嗱声同他两个仔行割礼，割了那块羊皮下来之后呢，就将个羊皮抌在摩西的旁边，然后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然后耶和华呢就不杀摩西了。咁样记载呢，我哋就知道耶和华杀摩西同佢嘅太太为两个仔行割礼有关系啦。意思即系话呢，摩西虽然间去呢个见法老王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系佢一路就住佢个老婆嘅意见，唔肯同佢两个仔行割礼。所以摩西行到半路呢，他就患了一个很奇怪的病，神藉着那个病想杀死摩西，因为他呢不为他两个仔行割礼，他尊重老婆的意见。后来他老婆呢见到他丈夫就来死了，行了行了，这样就立刻割了礼，割了礼呢就将个羊皮抌在摩西的身上，就你真是我的血狼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了你的缘故呢，我情愿同两个仔行割礼流了血啦。咁啊，履行咗呢个割礼，神就唔杀摩西啦。咁啊，个经文呢就记载得好简单，所以呢就产生呢个误会。其实呢，主要呢就是割礼嘅问题。第二条出埃及记，神多次说出使法老心硬，
出埃及记十二章廿九至三十节，每一家不死一个人，神的心意我不明白，觉得好残忍，是不是法老犯了大罪呢？嗱，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呢，你死在养和医院都是神杀你的，你寿终正寝又是神杀你的，地震死又是神杀你的，交通意外死又是神杀你的，连一条头发跌落地都要得神准许的，所以世上所有人的死亡全部都可以说是神结束的生命的，你明白吗？根本当时埃及人呢，折磨以色列人已经杀了很多以色列人了，生男仔就杀，生女就让他生存嘛，所以神呢报应埃及人，叫他们的长子被杀，这个是神公义的审判的报应来的。我们不可以呢，就是因为呢这些埃及的长子啊，这些被杀呢，就觉得神是残忍，即是好似你睇包公传咁啊，你见到包公传咪有个咩虎头铡啊、九头铡嘅，你话哇包公咁残忍，包公梗系好唔公平噶啦咁。你见到个铡，你就话交通呢个包公唔公平，包公啊会审判应该用咩铡就铡乜嘢噶嘛。你见到神设个地狱喺度，你又话神系日残忍，神系经过审判先将嗰啲犯罪人抌落地狱噶嘛。同样，神系经过审判，认为呢个法老王同埋佢埃及嗰啲人咧系罪有应得，然后先咁样报应佢噶嘛，明白嘛？所以睇嘢咧唔好净系睇一边噶。呢个话浸礼呢个仪式喺圣经中何时出现呢？系咪一个犹太人嘅 induce 一个传统呢？咁啊，唔好乱咁估啊！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自己话，佢话嗰个差我来，叫我用水施洗嗰位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嗱，约翰讲呢句说话咧，就好清楚，是神差使徒约翰，神叫佢用施洗的，叫佢用水施洗的，就不是犹太人从前啊遗传落嚟嘅。第二条，新约自现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那么在旧约时代如何赶鬼呢？那我就不知道啊，旧约的人可能靠耶和华的名啊，那啊圣经没有记载的东西呢，你问我都不知道了。这里问，圣经教导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苦一轭，请问如果在未信主好久以前已经拍拖，现今自己信了主，但是对方仍然未信，那么双方继续拍拖是不是犯罪呢？那你要明白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到夫妻的关系那里呢，其中一句就这样讲，他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应该仍然守住那个身份。你信主的时候，你的配偶是未信的，你和他是夫妻的，你就守住那个夫妻不要分开。你信主的时候呢，你是什么名的奴隶，你就守住这个奴隶的身份，仍然做他的奴隶，不要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做他的奴隶。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住什么身份。用咁嘅原则呢，如果你信主嘅时候已经同阿乜乜名拍拖㗎啦，而且係拍到係好坚定相爱㗎啦，而 你就应该守住呢个咁嘅关系，唔好因为你信耶稣嘅缘故就劈甩嗰个唔信耶稣嘅人。你仍然要同佢拍拖，但当然你要努力带佢信主啦，系咪？咁啊，不过我哋要明白喎，所谓拍拖系咩意思啊？我哋怕咧，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叫拍散拖，系咪啊？系唔系咯？搵个女仔嚟拍啊，认为好威啊，咁可以拍十零廿个嘅，咁啊唔系嘅，嗰啲叫玩玩下嘅啫。我哋所讲话拍拖咧，系真正讲谈婚论嫁嗰个爱情嘅啫。你已经答应咗话爱佢啦，你已经同佢有咗呢个恋爱嘅关系啦。唔能够因为你信咗耶稣呢，咁你从前嘅恋爱就要粉碎嘅。呢个呢圣经呢都系唔赞成咁嘅。但系呢你仲未嫁俾佢，你咪唔好嫁住囉，你希望尽力带佢信主囉。至于佢信主唔信主，你嫁唔嫁俾佢嗰啲另外计呀，因为你从前不开拖，你后来嫁唔嫁俾佢都系另外计噶啦，即系我哋咧保持嗰个拍拖嘅关系，唔因为信主嘅缘故就同佢分手，即系话我嘅意思即系话，我哋从来唔会因为信主嘅缘故，就系嗰个未信主嘅人听起上嚟就话，因为你信耶稣，耶稣就叫你同我分开，咩理由啊？咁我哋话唔系嘅，耶稣唔会咁嘅。从前拍开拖就是拍开拖的了，耶稣不会叫我们这个缘故分开，耶稣反而希望你都得救，希望你都快点信主这样。但是呢如果不是拍拖呢，我们就是 apply 的了，信和不信是不能同配音，就是你真正信得主了嘛，你真正信得主你的拣选就不同的了嘛，你的拣选就不应该拣那些不信的了嘛，明白吗？呢度问啦，其实自己好想信得好啲，然后感染其他人，感染嗰个人信，但系现在呢佢又未肯翻教会，自己应该点样做呢？我认为呢，你同佢嗰个关系呢，既然间系未能够完全一致嘅。你应该努力带佢翻教会，如果佢唔翻教会，佢同你越嚟越离行离辣嘅话咧，你可以同佢分开。你话我同你分开，唔系因为我信耶稣就同你分开，我同你分开系因为我同你拍唔埋，我所中意嘅嘢你越嚟越唔中意，你所中意嘅嘢我越嚟越唔中意，系因为后来我哋证实我哋。拉唔埋男，咁样分开系有理由，但唔系话因为我信耶稣就同你分开，就唔系咁样啊。咁你梗系要努力带佢信主啦。你都决绝唔肯翻教会啊，或者憎晒啲基督徒啊咁，咁你就要谂过啦啊。咁你话如果到咗五年、十年后，佢仍然不信，我哋可唔可以结婚咧？咁我冇赞成你结婚噶喎，啊？即是你两个可以拍拖咋喎。咁你明知大家离行离辣嘅，你仲要爱到底咩？你要爱到底，咁你梗要承担你嘅责任咯。咩呀？就是你要尽量尽力带佢信主。十年后五年十年都等得太长啦，你等得咁耐呀。係咪？因为呢越耐呢就越容易散的，不是越耐越好的。你问如果时间不十分足够，仍然全心追求服侍已婚的人士，但怎样同时维持关心双方的家人，只逢时间上分配不来，我们也未信主，他们也未信主，不能解理解及有埋怨怎么办？
呢啲爱情嘅嘢咧好复杂嘅，啊，嗰、那个人又以，咦？我真系唔知你问乜喎。如果时间十分不足，仍然全心追求服侍，又括住已婚嘅人士，系咩意思啊？究竟问乜啊？我唔知你问乜啊，唔好嘥时间住。呢度问皇上六章十八至二十节。曾做内殿，当做内殿的时候，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的，一概都用香柏木来遮盖遮蔽的。为什么呢？用香柏木有什么好处呢？够实净吗？够遮蔽吗？我相信这个香柏木呢是最好的木材来的了。不过呢，圣经形容呢，佢里面呢贴晒黄金，贴到睇唔到香柏木为止，可能咁呢就贴得完全咁解啦。就同系咪够实净啊、够遮蔽啊嗰啲，我谂系冇关㗎。因为上面刻着野瓜同埋初开嘅花，为何呢？是代表圣灵叫个果子吗？基督徒嘅香气，属地的一切美善都要认定从神而来吗？这些是叫灵异解经、啊、究竟挑一那些野瓜、啊、初开的花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是一种装饰，可能是代表开花结果、啊、一种的圣灵的果子、啊、这个要详细研究了、啊、这里呢就很难立刻这么答了。要啊要休息，搭埋呢种啊。咁啊，墙上面咧贴上精金，为何呢？咁都系为咗靓啫。啊，即系圣殿里边，精金咧代表咧就系、是、啊受到考验嘅，啊唔怕红炉火嘅，咁即系代表荣耀，代表华美。当祷告和了解圣经后，心里所产生的提醒，但是在没有参考书下，怎样确定是从圣灵感动而来呢？那么很难确定的、都是常常彼此相交啊，和比对下人家的解释啊，那然后才知道自己的啱，知道自己的错。所有解经家都不能例外，有时他以为自己啱，经过好多年之后呢，比对下人家的解释，发现自己错，有时自己比对自己，今日我咁解以为好啱，过两年之后回头睇下，哦，原来嗰时我自己错咗，都有咁嘅现象喎，啊，咁啊唔好意思啦，喉咙咧就唔舒服啊。咁啊，仲有一大半咧未用答啊！咁我哋停喺呢度，一齐祈祷。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俾我哋每一个人，让我哋心里边嘅难题有圣灵帮助我哋解决。我哋知道你嘅话语非常宝贵，愿主俾我哋一生下苦功去研读，又愿主帮助我哋喺呢啲困难上边。不会至到信心摇动，我们仰望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